好，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讲如何的为妻子舍己。其实在家里修行最主要一个，你要为妻子舍己的爱，怎么来舍己，怎么能够说明你是舍己的呢？我们看一看这个，第一，我们不能够苦待我们的妻子。第二，在生活中要将妻子的利益放在优先的位置来考虑，不要以自己的信心代替妻子的信心。第四，要通过赦免其过、遮盖其罪来祝福你的妻子。第五，在性生活方面多考虑妻子的感受。好，这五点我们来看看，在五个方面我们丈夫当怎么样来爱我们的妻子并且舍己。第一个我们看看，第一个是不能够苦待我们的妻子，因为她是软弱的肢体。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下，哥罗西书三章十九节，一二，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
好，下一个，
你们做丈夫的也
要
按
情
理
与妻
子
同
住，
因他比你软弱，
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对教女人的祷告没有阻碍。
非常有意思啊，因为我们丈夫，很多丈夫都是这样的，觉得我对我妻子挺好的，我挺爱的，但妻子一点感受不到，对吗？我有一阵就是，我现在我知道爱我的妻子的，我做了很多的事情，我在家里拼命的干活呀，做什么？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俩争吵起来的时候，他说你苦待我，我这我还苦待你，好，我你就苦待我呢。这丈夫们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这样，我们想爱我们的妻子做些事，但是因为如果你第二经文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什么叫按情理呢？这个情理呢，是知识的意思，或者是理解的意思。它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情理就是说，你们做丈夫的，你要按照圣经中所描述的上帝造女人的特点，你对女人的理解，对吧？女人的特点、女人的特性、女人这个有关女人的这样的一些智慧，有关女人的这样的智慧，不是女人的智慧，而是关于女人的这样的圣经中告诉你的这个智慧，来与你的妻子这个同住的意思就是共同的生活在一起，对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已经告诉你这个情理是什么情理了，就是你要对女人，你要了解女人。我们很多的男人是不懂女人的，我们男人比较粗犷，对吗？心也比较粗一点，就是我们只看到结婚的时候女人的美丽吸引我们，对吗？可是忽略了女人跟男人是如此之不同啊，知道吗？所以一般人都是这样的。我是怎么想的？我是觉得怎么被爱的，听懂吗？我觉得怎么觉得被爱，我就怎么对待你，是不是？我觉得干活就是爱你，所以我就干活，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每个人这个丈夫们，你要知道，女人的爱的语言是不一样的，对吗？我在家里的我做这些家务，别的妻子跟我一说，我丈夫家里什么都不敢啊，怎么全都扔给我，我就觉得非常好，我觉得我那么爱妻子了。可是我的妻子呢，你做家务她并不觉得是爱她，听懂吗？她的需要是另外的需要。我大家知道，女人一般来说有这样，美国一个叫 Gary 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爱的五种语言》，这本书我建议大家都看一看。他告诉我们，这个夫妻之间呢，感觉被爱呢，一般来说是不一样的。那么一般来说有五种不同的，一种人就是喜欢听赞美的话，我的妻子是比较爱听赞美的话的。如果我光干活不说赞美的话，他就不感觉到被爱，对吗？一种是喜欢听被赞美的话，再一种呢是要分担家务，就是你少说这些。有的人说，哎呀，我真爱你，真美丽呀，他们说的少说废话，你不给我帮干点活就好了，对吗？有的女人是要干活的，对吗？那么有的女人呢是让你送她礼物的，你怎么说她就觉得不行，对吧？所以你要送我花，你要送我卡片，对吧？你要送我礼物，你送我礼物我觉得你爱我，你看。但有的女人你送她礼物送她什么，她就觉得你呀，你花的钱干什么呀，对不对？不一样的，对吗？有的女人呢需要你的时间，就是你陪我去到什么地方走一走。我过去是最不愿意陪我的老婆去逛商店，她一买东西买的时间特长，我一到商店我就啊，我看什么我都烦，我就说到时候说你买吧，我在这等你，我就在这坐着等他。现在我明白了，陪他买东西他觉得被爱，所以你丈夫你要觉得啊，他需要这个，所以你就忍着你的耐性，你陪他走，你这对吗？你拿什么买了我给你拿着，对吗？那就他觉得该被爱，对吗？还有的是我的妻子跟我说，你什么时候陪我喝咖啡去？我就是为了喝咖啡，有什么意思？多少年在那没次喝咖啡，你看他很在乎你两个人在一个很 优美的环境坐那儿，然后这个咖啡也其实挺贵的，是不是？我在家里这一杯咖啡钱买两个票在家里喝多好，喝一个月，你非要当人不一样的，对吧？你要按照女人的情理，对吧？你按她的这个想法去，就是你看到没有？你要，因为她有她的想法，对吧？再一个就是有的女人需要这个亲密的接触，就是受了委屈，你别跟我讲理，你抱一抱我，对吧？对吧？你是不是？你这个男人啊，跟女人没理可讲的。男人是要讲理，逻辑思维思维嘛啊，这个就是我千万千万千万不能跟女人讲理，只能讲爱，对吗？你有90%的理，他没理，但是你上去抱抱他，哦，是我那算我错，行了，对吧？你抱抱他，他觉得哦你很爱我，对吗？女人就这样的，我人都给了你了，对吗？我就是错了，你就不能让我一下吗？对，他是这么想的，对吗？我是女人，我这么说你就不能抱一抱我，你就不能够说一句。他是这么想，他女人在乎不在乎这事儿对和错，他在乎我这个人在你心目中是什么地位，对不对？是什么地位？你看到没有？所以男人你要不懂女人的话，我也刚学哈，因为不懂，所以咱竟是这个找不对路子，是吧？你做了半天事情，所以你也觉得委屈，他也觉得委屈，都觉得委屈，因为你不懂，所以你要从神告诉你说，你要按情理，你要按照你对女人的理解，你要学习这些东西。学这个东西，然后按照这个方法去做，好，他觉得被关爱了，对吧？你会发现啊，夫妻之间那么多的矛盾，你忽然一有爱的表达，你矛盾忽全没了，是不是？你别看什么是买房子、买车，很多觉得这么重大的问题，我告诉你，都是因为很多俩人这个怨气在里面，我就不要你的意思，你就得听我的。但你忽然发现我给你爱的时候，你掐你的时候，叫你挺好的，对吧？没关系，你看到没有？什么原则问题？不是，就是因为缺乏爱，对吗？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不能够苦待我们的妻子。第二，在生活中要将妻子的利益放在优先的位置来考虑。我们把马太福音7:12念一下，一二。
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所以这圣经已经在这告诉我们当怎么样的去爱我们去。你希望你的妻子怎么来爱你，好了，你也不用干。我告诉你，很多丈夫都是这样的。我告诉你，看你也不给我熨衣服啊，你也不给我这个回来，你不给我煮热饭，你都得指责女人这个没有做到。其实不是，你开始你想她怎么对待你，你先怎么对待她，对吗？她回来晚了，你把饭菜做好了往那一端，哎，老婆我等你。所以你这么做以后，你来晚了或者怎么样，他一定也给你这么做，因为你这么对待他，他就是这样。你要先这么去对待他。如果我举个，如果说大家注意，因为夫妻二人现在我们面临一个什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因为过去丈夫在外面工作，妻子一般是在家里面的，听懂吗？这个因为家务啊，大家男人们千万不要轻看家务，你做几天试试，在家里看孩子、买菜、做饭，这比你上班累多了。对吗？所以就我们讲的妻子有那三个优先的这个角色，对吗？其实我不知道哪个女人能够完成这三个角色，你还有力量去做什么别的事情，很难的，对不对？所以你看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你又是软弱的肢体，你在忙别的事情的时候，你绝大多数都这样的，你抛弃了上帝给你的这三个最优先的三个任务，一个是做这个啊助手，一个是做妻子的做女人，再一个是做妈妈的，对吗？我想就是那，但是我就扯到那个，现在回来就是告诉你说，男人们，所以你要尽可能的要考虑到女人在这个家务承担上的体力的这个压力，本来就已经很累了，但现在所谓的妇女解放，大家说没一点没有这个给你妇女解放，而是在原有的压力上又加上更重的担子，就她在白天怎么样跟你一起去工作，虽然都是8小时工作，但你知道谁的消耗更大？妻子消耗更惨，因为她是软弱的，对不对？同样的8小时上班，但妻子回到家里，她的消耗，丈夫会认为咱俩都8小时上班，对吧？凭什么要怎么样？不一样的，对吧？你俩回来以后，她已经是100%的精力全没了，你还有20%在那儿呢，对不对？而且可能还更多，对吗？所以我们常常是这样，你开始你也按照这个实际的这个事情来衡量，两个人谁多谁少，你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你认为是公平的，其实是不公平的。对吗？所以我们讲的是你要考虑到妻子，你时刻想到妻子是软弱的肢体。我劝男人们一定要把保罗这句话，因他比你软弱这句话牢记在男人的心里，这个心里脑子里，对吗？ 不断的重复，因他比我软弱，所以你就会这样回到家里，两个人就回到家里，大家注意，你怎么样呢？你这个时候啊，我劝你不要让妻子，我劝你，如果是半日工作或者是很轻松的工作，甚至放弃工作，我都是觉得都是值得赞赏的，值得推荐的。丈夫要有这种胸怀，如果你的你有这样一个丈夫的话，你要感谢上帝。他说你不要上班了，这样子，要感谢你，对吧？这样，因为你已经很累了，好了。那么你会看到，就是说当夫妻二人都如果都是双职工的话，回到家里，所以丈夫你这时候要考虑到，因为这个社会的这个环境造成夫妻二人都去工作，然后你又不能认为这个家里的事是妻子的事，你就要改变的这你过去的传统的看法，你要认为因为他比我软弱，他的肢体已经不能够再承担回答这个，所以你要怎么样？我是刚强的肢体，他是软弱的肢体，对吗？所以老婆，软弱的肢体休息，刚强的肢体下厨房做饭，对不对？因为保罗在这个圣经中告诉我们说，我们坚固的人要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你们家里谁是最坚固的？告诉我，谁最坚固？丈夫啊，对不对？你丈夫最坚固的，你们家其他的人，妻子儿女都是软弱的，所以你必须用你刚强的肢体，坚强的肢体去担当他们的软弱，对吧？把他们庇护在自己的两翼之下，来保护他们，给他一个啊，充满了这个冲突矛盾这个污秽的一个世界里，充满了压力充满了伤害的一个社会里，给他们一个能够安息的一个地方。所以男人，你要用你的臂膀能够给他们营造这个安息的地方。所以回到家里，你要想，老婆，软弱肢体休息，刚强肢体下厨房。如果两人都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要考虑到妻子是软弱的肢体，因为她的心理也比你软弱。同样俩人争吵，但是所受到心理的伤害，女人比男人更重，因为男人这个心理是能够承受的，而女人不行。女人你为什么那么多的这个女人会觉得这个很容易得这个精神方面的这个病呢？因为她的心理承受能力也要非常弱的。所以丈夫，你想到两人冲突的时候，你别让我男人告诉你，我比你，我就非要跟你讲这个道理不可，不行我就要就动手，对吗？这都不是男人。所以你要知道，你是刚强的肢体，他是软弱的肢体，你要首先向妻子说啊，算我错了，凭什么算你错了？就是你错了啊，这就是我错了，就是我错了。你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是吧？嗯，所以就是这样的，对吧？你要首先把这个东西，因为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对吧？把它承担下来，就是基督的态度，对吧？你的罪放到我身上，对不对？这就是基督，对吗？那么如果你的家里经济情况比较紧张的时候，考虑到你的妻子比你更加软弱，所以你要拿出一些钱来为你的妻子买些特殊的营养品。你告诉他，因为你是软弱的肢体，所以你要先吃这个东西。那么尤其是大家注意啊，在生活中啊，尤其是当年轻夫妇生了孩子之后，我相信在座很多的夫妻们，你们都是有了孩子的这样经历的，你会知道这个生孩子的时候是女人最最软弱的时候，听到吗？她软弱的时候，夜间的喂奶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的丈夫，我为什么专门提这个事情？因为很多的丈夫认为喂奶就是女人的事情，这喂奶我不会喂啊，我也没奶，我对不对？我讲的不是这个问题，我讲的是因为现在你们知道，现在这个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女人生了孩子奶水不足，很快就没有奶了。我告诉你啊，非常奇妙的。你们发没发现，过去的这个生活呀，经济不如现在好，营养不如现在多，是不是？生活条件也不如现在舒适，就什么都不如现在。可是那个时候，我妈生了五孩子，我妈从来没有断过奶水。现在条件这么好，住的也好，吃的也好，什么都好，却好的没有奶水，为什么？我告诉你，一个最重要的是因为焦虑，心情的焦虑。再一个是晚育，听懂吗？生孩子生的比较晚，那么这两个是，但最重要的是这个焦虑。当然晚育我讲的是三十好几啊你才开始生孩子，对吗？这个是一是给会给孩子造成一个这个生产过程中很有危险性，对吗？就是会有难产呢、啊、所以有的人说那没关系，剖腹产吧，但是剖腹产就有问题了，因为它不是按照神所定的这个律例出来的，你是用人的方法把它弄出来的。那么好了，有什么问题呢？大家这个按照神的律例所生的孩子肯定有他的道理在里面，听懂吗？比如说对母亲这个身体的刺激，对孩子的强壮，对这个后天的这个母亲的奶后来的母亲的奶水等多方面的因素， 都是有这个道理的。但是具体有些哪些什么样的影响，现在不是讲这个时候。
你会让这个回去问一问这个产科专家，如果他是一个很有良心的人的话，他会告诉你很多真实的情况。那么我讲什么，就是说丈夫我们会面临一个妻子生了孩子身体有软弱又没有奶水，对吗？那怎么办呢？如果丈夫你要了解这点，给妻子一个安全感，对吗？因为妻子就是生了孩子焦虑，体型变了怎么样怎么办，对不对？这个这么长时间不上班，工作丢了怎么办，对吗？我的个人价值不能实现怎么办，对吗？有很多的焦虑，所以心思就不在这个孩子身上。
当母亲一焦虑而失去这些没有奶水的时候，对吧？坏了，丈夫你夜里起来，你知道吗？你都有这样的经历的，夜里的那个奶水放在冰箱里面，要喝奶了，拿出来拿开水烫，烫完了拿手背一试，太过了，再拿凉水再冰，哈哈，冰完了又太凉，一会儿你就没有耐心了，你知道吗？你觉得哎呀，这生了孩子干什么呀？家有什么意思，天天就是睡觉都睡不好，对吧？人的自私，因为人压力越大，人的自私就开始展现出来。所以我讲的是，那么做丈夫的你一定这个时候你要优先考虑到妻子的利益，对吗？所以你夜里头你要知道，要不就劝阻你的妻子在家里，如果他你夜里不能，你要让他能够全心的管这个孩子。那么要不然如果是真是上班的话，你就必须要夜里起来替你的妻子来喂奶。我那时候就是这样的，我小儿子小的时候，那么我那还没有信主，但是我还真是这样做的。夜里经常我起来喂奶，第二天上班困得滴了当当的，对吧？但是妻子会感觉到被关爱，所以在这个关系中，我想的，当你要给妻子安全感，你要看发现妻子很焦虑啊，上班啊，工作怎么样？你告诉老婆，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对不对？有我在，什么都不怕。这种给妻子这种安全感，打消她的顾虑、她的焦虑，也是让她能够有奶水的这样的一个。好，在生活中要将妻子的利益放在优先的位置考虑。再我谈一点，就是说我建议啊，丈夫们，你们要回到家里的时候要给你的妻子，就晚上啊，能够给你的妻子做一个全身的按摩。有人说袁老师提这个干什么，我告诉你，因为我在里边学到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对吗？尤其是当你的妻子不是很温柔的时候，我告诉你要学这个功课。我前几年啊，我一直在向神祷告，我让神改变，对吗？就是第二个层次，我要神改变我的妻子。我说我的妻子什么都好，对我也很忠诚，但是我的妻子我觉得不够温柔，对吗？我就说主啊，求你让我的妻子能变得柔软一点就好了，太重太这个说话太冲了，我觉得受伤害，所以主啊，求你让她变得柔软一点。变得柔软一点，所以我常常祷告，就是这么求神来改变我的妻子。有一天夜里，啊，好久好长时间，我的祷告神不回答我，不理我。有一天夜里面，我忽然被一个急促的这种摇晃把我晃醒了，我以为地震了呢，对吗？我一睁眼一看，我的老婆，她把我晃醒，她说的大同，她说我现在的头啊疼得像裂了一样。说你给我揉一揉好不好？要照过去的话，我肯定说，哎呀，你自私不自私啊，对不对啊？我这上班一天挺累的，刚睡着你把我晃，你给你揉揉头，对不对？忍忍就过去了吗？我会这样。但是那时候我已经确实有了很多很大的一个生命的改变，对吗？所以我就说，我就心里跟我说，我很困很难受的，我说心里说忍耐。我说好，我就糊里糊涂我就把他的头瞪过来，往我的胸上一放，我就开始刚刚刚刚的开给他揉。揉的时候，我心脑子里其实也没想，哎呀，揉，对吧？他说左边，右边，中间，轻一点，轻点，重一点，我就开始给他弄。好长时间，我不知道多长时间，大概有一个时辰，对吗？我揉着，对吗？这还真没有烦，我就这么揉。我忽然听到我胸口上那个脑袋长叹了一声，唉，我一听他有话要说。所以一下子我就醒了，我想说什么，他说男人要都是这样的话，哪一个女人不愿意顺服啊。啊，我后来我就明白了，这时候我神跟我说了一句话，神说的，你不是要你的妻子变得柔软一点吗？我告诉你，你就这样给她揉吧，你越揉她就越软。所以丈夫们，如果希望你的妻子变得柔软一点，好，回去你就开始给她你的妻子揉，我告诉你非常非常好的。 这个我一会儿我后面会讲这个男女的以后讲男女亲密的时候会讲这个亲密感，就是我们常常想给他揉，我还浑身还疼呢，我还累呢，对不对？你要想到你是刚强的肢体，他是软弱的肢体，对吧？虽然都承担着这个家伙，他是软弱的。妻子因为感觉到我这么柔软，我但承担跟你一样的这样的重物，你就从来没有说一句体谅我的话，你说一个赞美的话，或者你怎么关，你没有，所以他感觉不到你的爱。所以丈夫你要觉得要跟你想起来有了这种性的欲望，就想啊我要跟你亲密，他就觉得我简直就是你的一个发泄的一个工具，他感觉不到爱。所以我告诉你，你一定要给丈夫做这种无性按摩，就是不带有任何性的欲望的按摩，听见吗？这个按摩就是因为我没对你没有欲望，我不是要得的，要你给我什么，我就是来侍奉你。我给你揉的时候，你要想学的话，我可以教你，对吗？我告诉你，手心手背的用这个骨节在脊柱两侧的那非常舒服的，对吗？啊，包括头部的这个按摩，他会觉得非常舒服。他哎呀，就哎呀，舒服死了，舒服死了。好，你给揉，对吗？你越揉，你会发现他越爱你。否则的话，因为我讲一定要给妻子经常有这种无性的按摩，就是你爱抚他的身体，给他这个按摩，他就觉得你是真实的爱我这个人。好，第三个，不要以自己的信心代替妻子的信心，对吗？什么叫不要以自己的信心代替妻子的信心呢？这是我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我们常常以我们自己的信心来代替别人的信心。什么意思？你知道这个，当我给人讲婚姻的时候，我也告诉丈夫应该怎么做。我告诉你，我给别人讲的事情都是我身体力行亲自做的，我没有撒谎，我做的全是真的。我觉得我是好丈夫，所以我们家是这样的哈。这个，如果我们家有剩菜剩饭，我自称我是我们家的垃圾桶，你们知道吗？不光是收拾垃圾，包括我们家的剩饭剩菜，我都是首当其冲要吃的，是不是好丈夫？真是好丈夫。好了，有的时候晚上我们家剩很多剩饭，对吗？中午剩很多剩饭，到晚上我妻子说：“老公，晚上吃什么饭？”我说：“我看了看冰箱里，今天晚上打扫剩饭。”他不说话，我知道他可能不太愿意，对吗？好了。我心说，基督徒就应该吃苦在先，就应该节省，对吗？好了，到晚上，你不愿意吗？我把菜哗哗全都热一次，把菜往剩菜往这一放，然后我拿洗碗，把那个剩菜剩饭往我碗里一拨，对吗？我大口大口的哗哗吃，我也不理你们，我就吃，对吗？我给你做一榜样，我是不是好丈夫？我越想我一想，你多好的丈夫，你看多好的榜样。我的妻子他们不高兴，那么慢慢的吃。我心说，你看你们不属灵，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对吧？你们可能都有我这样的经历，对吧？我在想，那么后来我的妻子告诉我说，这个你苦待我。我心说，我怎么苦？我先苦待我才苦待你呢，对不对？包括我们两个到这个到外地去讲课，打行李呀、啊，什么拉行李，这全是我的事儿，对吗？他就跟着走就行了。我弄一头大汗的，他呢，临走的时候还得我等他，快点快点，他这儿那儿乱七八糟事。好，等他弄完了，已经你看看耽误十几分钟，快快快，坐车，到了飞机场验票检查行李，然后通过这个通道，好了进去了，忙了一身汗，对吗？你刚往那个候机厅那儿一坐，你觉得消停一会儿了，他说的。大同，我渴了。我说，哎呀，你早不渴晚不渴，对不对？为什么呀？你知道我为什么早不渴晚不渴呢？那是我讲的好几年以前，北京机场现在是有那个饮水的装置哈，那个时候没有饮水装置，那时候就是你必须买那个矿泉水，关键是当时6块钱一瓶，所以我当时想的是，机场外面1块钱一瓶。进了这个机场怎么样？6块钱一瓶，对不对？我就说，你早不渴晚不渴，你看你刚进来就渴了，对吧？这外边1块，这里头6块，忍一忍，再忍半个小时，上了飞机，饮料是免费的。他说他也，好吧，忍吧，对吧？所以他有时候他说我苦待他，我就意识不到我苦待他，就是我们常常，我有一次这个我们好几个弟兄在一起学习。我们的导师教我们学习什么，就学习这段经文，罗马书12章1节，我们把它念一下，然后我告诉你这个经文对我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力，好吗？一起来念，一二。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好了，你知道这个经文对我一个什么样的启示？你知道，因为当时我们都在学这个经文， 大家都在谈这个经文，就是、啊、怎么把自己当活祭献上。我就学弟兄们，我说主啊，我就祷告哈、啊，我说主啊，我已经把我当做活祭献上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对不对？我说我做到了，我已经当做活祭献上了。我说那为什么我的妻子不跟上呢？对吧？你看他老觉得他委屈，老觉得我苦待他呢。哎呀，我说神真是很奇妙的。他跟我说，他说因为我知道你已经把身体当做活祭献上了。但是当你把自己的身体当做活祭献上的同时，你把你妻子也当做活祭献上。我不懂，我说什么意思？你们懂什么意思吗？不懂什么意思？不懂什么意思？然后圣灵给我告诉说，你知道吗？我们常常是这样的，我们常常会以我们自己的信心来代替别人的信心，就是我在前面走，我要求你们后边都得给我跟上，都得跟上。我吃剩饭，我吃最多，你们都你也少吃，不过他们你得吃，对不对？渴了我也渴呀，我就不买，我忍到飞机上，对吧？但是我要求你也必须要忍耐，就是我们常常是这样的。我在前面走，我们要求别人都要。你看很多的教会领导人也是这样的，那个团队领导人这样的，对吧？我在前面走，我需要你们都得跟我跟上，对吗？那么这里有什么问题呢？我说的那怎么样呢？我也不是说让他们在前面打头阵，我跟他后头走，我督战，我是我一个人身先士卒，我在前面冲锋，你们跟着我走，这硬理所当然的。神说的基督不是这样的。他说：“基督说，他说基督不是说我上十字架，你们都得挨死鞭子，对不对？是不是啊？我上十字架，你们也都怎么样？就是他是说，他是怎么样呢？他是我们刚才唱那歌还记不记得？他是我受鞭伤，你得医治；我受刑罚，你得平安。听懂？我流鲜血，你得生命。他不是说我流多鲜血，你流少鲜血。”对吧？我上十字架，你也上，你也得挨顿鞭子，挨顿。他不是这样的，对吗？他是我来牺牲，让你得祝福。我受咒诅，你受祝福，是这样一种状况。你看见没有？我一想，哎呀，我神呐、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发现我们都在犯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我在前面走，你必须要跟上。你不跟上，我就开始给你脸色看。你要考虑到别人的软弱。好吧，我们再看看罗马书十五章一节，一起来念，一二，我们坚固。
应该看看不坚固的人的软弱，
不求自己的喜悦。好，所以你一定要去担当他的软弱，他软弱是不是？女人的软弱，男人们，女人比我们软弱，所以你必须用神给你的坚强的臂膀保护你的女人，担当他的软弱。所以在家里男女之间没有理可讲的，在家里没有理可讲，不要讲理，就是无条件的去爱他，去爱他，去讨他的喜悦，讨你妻子的喜悦。我告诉你，这是我得出一个结论，你讨你妻子的喜悦，最后最喜悦的还是你，对不对？是不是？你让他生气，最后最生气的也是你，